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7号星期四，也是国际新闻。4月26号星期三，美国和菲律宾军队在面向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菲律宾水域举行了最大规模的战争演习。演习当中用一连串的高精度火箭弹、空袭以及是炮火击沉了一艘船只，这个可能会惹怒中国。小马科斯总统在赞巴莱斯省西北部沿海城镇圣安东尼奥的一座观察塔上面观看了美国的火力展示，这个是他强烈支持菲律宾和美国条约联盟的最新迹象。小马科斯已经下令他的军队将重点从长达系数十年的国内反叛乱的战斗转移到外部防卫上面，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日益咄咄逼人的行为成为了是首要的问题。菲律宾防务重点的转变和拜登政府加强印太地区联盟弧线以及是更好的对抗中国的目标同步。中国一再骚扰菲律宾海军以及是海岸警卫队的巡逻队，并且在靠近菲律宾海岸，但是北京声称是自己的水域驱赶渔民，从而激怒了菲律宾。自去年以来，菲律宾已经是对中国提出了200多宗的外交抗议，其中包括自马科斯去年6月上任以来的至少77宗。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星期二敦促中国公开他所谓的和平时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并且表示中国如果对他的计划保密，可能会导致悲剧性的误判。在伦敦出于国家安全考虑限制中国投资，并且对北京日益增强的军事及经济扩张表示担忧之后，英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降到了数十年以来的最低点。星期二，克莱弗利在位于伦敦历史悠久的金融区的市长官邸的一次演讲当中表示，英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遭遇感到反感，但是英国仍然应该是与中国进行强而有力以及建设性的接触。而在台湾方面，克莱弗利表示，入侵这个自治的岛屿将会破坏世界贸易，并且很可能为全球以及中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打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是星期三回应说，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台独分裂行径以及是外部势力对他的纵容支持。克莱弗利的讲话代表了首相辛伟成领导下的英国对华立场的明确表态。辛伟成去年年底曾经指出，前首相卡梅伦时期所谓的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已经结束，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试图避免让欧洲卷入台湾冲突的做法刚刚好相反。克莱弗利指出，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台湾战争的影响。美国总统拜登预计在5月22号快闪访问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拜登亦都将会成为8年来首位踏上该个国家的在任美国总统。这一次的行程被视为是华盛顿对抗北京在南太地区积极扩张影响力的举措。拜登确定在5月19号至21号出席在日本港岛举办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紧接着在5月24号出席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四方安全对话第三次领导人面对面的峰会。路透社报道说，拜登在前往悉尼的途中会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是停留3个小时。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特卡琴科星期四表示，拜登预计将会成为至少一个世纪以来首位到访的在任美国总统。造访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它是极具象征意义。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记录，自1901年罗斯福政府以来，没有一位现任的美国总统访问过巴布亚新几内亚。时任美国副总统彭斯曾经在2018年访问过巴布亚新几内亚。一名太平洋岛国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拜登的造访巴布亚新几内亚期间，预计将会与10多位的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面。正在美国访问的南韩总统尹锡悦星期三在华盛顿会见了特斯拉首席执行长马斯克，双方讨论了在南韩的投资事宜。尹锡悦并且祭出了税收优惠，呼吁马斯克在南韩建造特斯拉超级工厂。 据尹石月办公室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文字记录，南韩总统府经济首席秘书崔尚木表示，正在对美国进行六日国事访问的尹石月应马斯克的邀请是会过面。记录显示，他们两人的谈话当中，尹石月表明南韩是特斯拉建设超级工厂的理想国家，理由是该国拥有最先进的工业机器人以及是高技术含量的劳工。尹世月更加表示，如果特斯拉作出投资的决定，他将会选址、人力资源以及税收方面积极支持特斯拉。马斯克则是对尹世月表示，南韩仍然是特斯拉超级工厂的最佳候选地之一，将来有机会他会亲自造访南韩。尹石月态度十分之积极，据路透社报道话，在去年11月和马斯克进行视频通话几日之后，尹石月表示南韩将会提供度身订造的激励措施，并且安抚激进的工会，最大限度地减少罢工所带来的风险，以鼓励特斯拉的投资。在周末和假日，中国各地一些的寺庙周围都排起了数百米的长龙。在中国的经济正在从新冠病毒大流行当中慢慢复苏的目前，郁闷的年轻信徒祈福早日找到工作。面对着找工作的压力以及是无法承受的房价，22岁的黄晓玲对路透社说，希望能够在寺庙里面找到一些平静。黄晓玲是今年中国1158万名大学毕业生当中的一人，去年严格的清零政策带给中国经济沉重的打击，他说面临着的就业市场仍然受到他的影响。旅游预订的平台 Trip.com 表示，在2022年相比今年到目前为止，拜访寺庙的人数增加了3倍。平台虽然是未有给予出总体的数字或者是同大流行前的比较，但是他表示大约一半的访客都是90后，亦即是1990年之后出生的人士。著名说唱团体难民营乐队的成员普拉卡兹雷尔普拉斯米歇尔，因为策划未进行注册的幕后游说活动，包括在中共公安部副部长指示之下，试图游说联邦调查局将郭文贵系遣返回国，被美国一个联邦陪审团宣判有罪。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主派疑不堪高压取消五一游行，前工会主席一度失去联络，三针其口。香港前民主派工会职工们4月26号宣布取消举办五一游行，申办游行的一名前职工们骨干成员当日一度失去联络，外界相信他是在非自愿的情况之下撤回申请，估计香港政府采取的措施和中国大陆打压集会自由的手段十分之相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前职工盟主席黄乃源和干事杜振豪早前以个人名义向香港警方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在五一劳动节游行。杜振豪4月26日向美国之音透露，黄乃源当日上午一度失联，大约4个钟头之后才恢复人身自由，没被拘捕。
咁啊，等好耐啦，律师亦都揾唔到人啦。咁去到11:30嘅时候咧，咁先收到黄生电话，咁佢就都讲到明就系乜都唔讲得噶啦，因为国安法63条，正同我讲咧，经签咗字取消呢个嘅游行啦。咁我都有问佢嘅，咁你签字系点样签啊？写咩理由啊？咁佢就话哦，佢冇写任何理由嘅。咁佢嘅情緒都好波動啦，即係個語調都好壓抑嘅。我個人猜想啦，係啦，咁都應該唔係啲好愉快嘅事情啦，亦都未必係一個自由嘅決定啦。
黃乃源冇交代自己係唔係被警方人員約見。杜振豪話：自己一直對遊行獲得港府批准期望不大，本來以為警方會直接否決申請，最終以咁嘅方式處理，令人措手不及。
因为而家个情况都几差啦，我觉得即系黄山佢似乎有啲遭遇，但系又唔讲得，咁系好压抑嘅。政府摊出嚟嘅态度咧，就对游行集会嘅包容咧，就似乎系低咗好多啦。其实一个国际城市咧，就一定系有好多游行示威嘅，例如系法国咁，经常都有暴动啦。 咁唔通法國政府又會係因為有人暴動而禁止曬所有遊行示威咩？或者令到佢哋有啲好嚴苛條件先可以遊行咩？咁希望即係香港作為一個直城市，佢嘅政府咧都有好似法國咁嘅胸襟咯。
香港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許智峰對美國之音話：雖然黃乃源對自己嘅經歷守口如瓶，但係外界不難想像當時嘅情況。
一般人正常嘅想像都會覺得被國安接見完之後，跟住當中就可能有啲威嚇啦，可能有啲逼迫啦，咁或者話可能會告佢哋啦。我覺得喺呢一種嘅威嚇底下，佢可能會就屈服咗自己條回免，換取唔需要就檢控嘅風險。我估計咧，就佢國安就會同即公民講話，如果你要遊行嘅話咧，咁當中有任何嘅混亂或者有任何嘅影響社會安寧，全部都必定會檢控嘅，可能會將就會好容易就演變成非法集會，跟住甚至暴動添。咁呢啲就全部都會入申請者數啦。
疫情後，港府對外宣稱香港已經恢復常態。黃乃源曾經對外表示，香港嘅五一遊行具有悠久歷史，關注勞工權益，亦都係一種悠久嘅普世價值。舉辦五一遊行正好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都市呈現嘅多元繽紛景象。許智峰話：或者港府口中嘅復常係另有所指，
即係要諷刺啲嚟講，復常就係常態啊嘛！即係香而家香港嘅常態就係、是不容許意見，不容許批評，不容許意見表達，亦都不容許有呢種自由。咁呢種咪常態咯。咁如果呢種諷刺嘅表達嘅話，呢、這個都係復常嚟嘅。
前香港本土政黨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接受美國之音採訪嘅時候話：中國大陸嘅國安經常會喺敏感時期傳喚異議人士，話係約談，實際上係恐嚇。由黃乃源事後情緒崩潰睇嚟，不排除香港警方仿效呢一種模式嘅可能。鄭家朗猜測，港府之所以不直接否決民主派的五一遊行申請，是由於找不到合適的理由。
五一勞動節過往都會做開遊行，是不單止是工聯會做的，即而是工聯會甚至勞聯都會做的，純粹今年他們都沒有申請，就即是所謂響應這個不會遊行的新香港。其實他們申請勞動節遊行過往的本質都是沒有問題的，即尤其是共產黨是以一個以公民階層去出身的一個的政黨的時候，其實勞動節遊行反而他們應該要支持。其實政府是沒有太大的理由去反駁個遊行的。但是另一邊雙呢，他們又很擔心個遊行會演變成所謂即2019年的時候的狀態，即是人會借那個遊行的機會去表達自己的訴求，重新聚回人出來的話，其實他們又很難收貨的。而那個力量呢，一定是比起以前的力量更加強大。所以即政府是想在最起初最即有火苗的那個階段，就要將這些的即係所謂有機會會展現到反抗力量嘅一啲嘅行為，就要即係從根源地截止。
中國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本月喺香港考察嘅時候提到，遊行並非表達利益訴求嘅唯一方法。當時外界分析，咁係反映北京並唔想睇到香港上演遊行。鄭家朗就注意到，夏寶龍同時提到，依家香港社會看似平靜，實質暗流湧動，亂的根源尚未根除，治的基礎尚需鞏固。
我反而覺得同第二句說話比較大關聯嘅就係、其實香港唔係你想象中咁平靜，連中央政府又或者係即係香港嘅政府都知道，其實實在表面嘅和平唔係實際嘅和平嚟嘅，即係其實有好多人係本身對於政府係好大嘅不滿。就算你搞幾多次啲咩開心香港啊，又或者派幾多次機票都好咧，其實嗰啲民憤咧係一直都未消散嘅，而個問題就係個趨勢係不斷累積緊添。政府都好知道其实而家嘅太平唔係永远，所以佢哋就好努力要继续维持呢一个嘅状态落去啦。咁所以你会见到其实近排都拉多咗国安法嘅人，即係煽动罪嘅人啦，甚至係 target 比较多平民百姓嘅相关嘅人啦，例如杨村绘本啦，又或者係即係好多唔同人嘅网上嘅言论都可以俾人捉呀咁样。
鄭家朗话，喺港版国安法下，遊行有可能成為親北京陣營之享有的特權。
其实未来都会有游行的可能性的，但我们应该会见到越来越多很荒谬的要求的，即例如挂牌啊，又或者是要报名这样，那可能先做到一次的游行，游行的主办方都可能是要有某些背景，即是所谓爱国爱港的背景先可以去举办游行这样。那例如你见到过往都是立法会议员即可以成功申请得到，或者即係可能個議題係即係非常之咁民生嘅咁樣，咁啊，即係例如係純粹係反對填海或者反對一啲屏風樓咁樣，跟住再加掛牌咁樣，咁可能先可以嘅遊行。
香港警方4月26日確認，當日接獲5.1遊行申請人通知，取消申請喺港島區舉行公眾活動。若果公眾5月1日繼續喺港島進行違法嘅公眾遊行，有機會觸犯公安條例。警方說曾經在今個月21日和申請人會面，了解他們就公眾活動的安排，強調組織者必須在活動期間確保秩序良好和公共安全，並且就活動負上法律責任。正在北京訪問的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同日表示，若果組織者經過衡量，認為沒有能力確保遊行安全有序進行，取消申請是負責任的做法。他說，基本法確保港人有公眾集會和遊行示威的權利，但是要確保在安全和不影響他人情況下進行。港府在有需要的時候，會施加舉辦條款。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英国一项最新的公布研究发现，当地30间孔子学院均受到中国共产党控制，危害英国言论自由。他们所聘用的员工的方法在英国是非法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洛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一间研究机构指出，中国政府会政治审查申请在英国孔子学院工作的中国人，这个涉嫌违反英国法律。现时处于英国大学的孔子学院共有30间，是全世界最多。英国首相辛伟成去年竞选的时候承诺会关闭全部孔子学院，但是这个承诺并未有兑现。新成立的研究机构英中透视在星期一发表报告，指中国政府会审查在这些英国孔子学院工作的中国人。审查的事项包括他们的政治取向、种族、宗教背景、年龄。英中透视话，这一种做法是严重歧视以及违反英国法律的。另外，英中透视话，英国孔子学院会基于员工跟随中国共产党纪律的能力去聘请他们。员工必须参与压制校园言论自由的工作，以及去骚扰批评中国的人。英中透视话，英国大学有反歧视政策，但是容许孔子学院继续营运，是违反大学保障员工和学生的义务。英国内政部在2014年新设了一种签证，专门给前往英国孔子学院的员工申请。英中透视根据英国的资讯自由法取得资料，英国内政部认为孔子学院的员工会受到英国劳工法例规管，但是全部有孔子学院的英国大学都回应话，他们认为孔子学院的员工并非受雇于大学。英国外相祁湛明在星期二晚发表就中国政策的重点演讲，他提到英国政府会致力保障学术自由和研究，但是就未有直接提到孔子学院。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对美国之音说，孔子学院无疑是中国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宣传工具，他们的教师需要通过政权的审查，正正反映了这一点。罗杰斯说，孔子学院的影响力是对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威胁，英国政府未有兑现承诺关闭他们是令人失望。属于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一班英国上下议院的议员已经要求英国政府就英中透视的研究结果作出调查。他们说，英国可以寻找其他教授中文以及中国文化的方法，而不是在不知不觉间支持北京的跨国打压行为。他们又说，得知海外群体有遭受孔子学院的迫害，英国政府要为他们发声， 紧急调查指控和兑现承诺。去年9月，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说，一班英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和台湾商讨由当地引进中文教师。今年2月底，伦敦大学城市学院院长芬克斯坦在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一场听证会上面说，他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影响力工具，不只有实际影响力，更加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象征。英国大学应该尽快有秩序感同孔子学院切割，同时保障以此增强学习中文的环境。他说同台湾合作是一个吸引的做法，希望有快速的进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被认为直接导致中共解除极端防控的清零魔咒的白纸运动，亦称作白纸革命，爆发近五个月之际。有报道说，参加北京亮马桥白纸集会的女性抗议者曹子卿、霍登瑞、李思琪、李元善在被拘押约四个月之后以取保候审离开看守所。而同样因为白纸运动被捕的维吾尔女生卡密莱·阿伊特仲未有消息。人权组织呼吁继续关注仍在狱中的不知名白纸青年和其他抗议人士。此前在北京被长期限制人身自由的人权活动家胡佳对通过网络电话会议表达问候的网民讲述了他对白纸运动和三年防疫后的中国社会现状的看法。他认为这些白纸青年本来就不应该被拘捕，而且社会应该感谢为自由和生存权利发声的这些街头运动的参与者。据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不管他是白纸革命他是白发革命，他都是一个基本的生存问题的考量。年轻人没有工作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状态，上有老下有小的各种各样的压力。什么
胡佳华，不理他白纸革命定是白发革命，他都是一个基本生存问题的考量。年轻人无功了，他们本来就是一个独生子女的状态，上有老下有小，各种各样的压力，什么房贷啊、教育啊、医疗啊、养老啊、子女的各方面啊、自己的职业啊，因为这个疫情防控造成的经济下行，各种企业倒闭，一些再封控人不单止精神上崩溃，要发癫了，而且你都饿死了，你家老细要一起饿死，抗议这个再正常不过啦。所谓白纸革命不就是要生存吗？那些参加白发革命的也都一样的，我到头来我付出一辈子，我现在要用钱去买命，在衰老的过程中疾病是跟你年轻时没办法去相比的。这个阶段的话，疾病来到的时候，这个是最大的后顾之忧，我处于病征痛苦中，我到时候无药可医，都是切身的利益，我觉得是最基本的诉求。尤其在这三年的过程中，让人家更加看清楚这一点，对未来的这种悲观的预期啊，和现在的现实情况啊，我觉得他所谓白纸白发就是一个直白的表达，一个被逼的无奈的这种表达，再不发声的话就是死亡。白纸革命他就是一个划句号的一次运动，它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最大的问题就是经济下行，你政府都没钱了，各方面民生都不得了，百业凋零，产业转移，年轻人没饭吃的话，他们就是要出来呐喊，我就要生存，我就是要一点点的生存权利。他们的这个无论是在北京在外地的这种街头运动，就是在后面起了临门一脚的作用。胡佳话：不过时候正好是世界杯，当然世界杯亦都有一定作用啦，令人睇到一个正常国家系点样，有人戴口罩吗？有人做核酸检测嘅咩？有人上门去搞你嘅方舱嘅咩？我觉得白纸革命里边同呢一个世界杯有一定嘅关系。球迷咁多，阿爷睇到你唔能够俾大家用翻墙软件去睇世界杯咩？佢就算将所有嘅嗰啲观众席上嘅镜头都屏蔽咗，你仲系有漏网之鱼噶。
这三年，中国能证明一点，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真的是这个全世界可能除了朝鲜之外最顺的顺民了。 啊，让你核酸检测，天天核酸检测，比如三天一次、两天一次、一天一次、一天两次的都有。
三年中国能够证明一点，就是中国的老百姓真是这个全世界可能除了北韩之外最顺民的了。咁让你核酸检测，日日去核酸检测，三日一次、两日一次、一日一次、一日两次都有，就是说所有这些站到街头那些白纸青年，很多人亦都不过是在那个之前仲是要日日去排队，因为你不做这个检测就入不到写字楼，就入不到那个厂矿的单位。这种情况的话，他表达这种基本诉求有什么错误呢？是不是代表了我们绝大多数人的这样的想法呢？而且在那里去呼吁一下，为自己哪怕就是为了自己这个利益去呼吁一下，有什么错呢？他们带来的这种后面的解封，我们亦都没有想象到这么快的。11月27、28号发生之后的话，12月5号就立竿见影了。12月6号、7号的时候，北京就是解禁开放，乾坤一下子逆转过来的这种事情，我们都没有想到。所以从我个人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的那个晚上不能够到达现场的角度上，一个中国公民和北京市民的话，我非常感谢这些年轻的朋友，这些年轻的伙伴。如果我有自由，我亦都会企到那里去。我们就是一个再平实不过的一个市民和公民的表达嘛。我们窒息到底了，在那里窒息到死了，你身计都死，精神亦都崩溃了。目前一些年轻人因为参加白纸运动还在被关押当中的，或者甚至失去联络。白发运动爆发之后，武汉那边至少拘捕了一些人，其中包括一直在追责的武汉肺炎遇难者家属公民记者张海。胡佳对为维护自身基本权利的人士被拘捕表示无法理解，因为这些发声立下的人应该得到社会的推崇感恩。胡佳说，中国近三年来保守的估计，官方承认的增加了7000万抑郁者患症。你知道抑郁者患症里面有多少人会选择自杀吗？或者有自杀的企图吗？或者在抑郁症之中，他们生活在那种怎样黑暗的环境下，他们的家庭环境会受到怎样的毒化？这个难道不能够令人讲出来吗？难道不是实情来吗？7000万亦都是几咁保守的数字啊！我真是感谢这些年轻人啊！我更加没办法理解他们会被拘捕的，这些人应该受到所有人的感谢。你官方不去表扬他们，你社会应该对他们非常推崇嘛，因为就是他们一点点微弱的那个什么，而且他们的身份其实所有人不是既得利益集团，所有人都是低端人口，是低端人口他一发出声音来形成一股洪流的时候亦都是有作用的。我曾经想过这个白纸运动里面的人，我知道的认识的人不是很多，因为他们很多都是匿名的，但是随着他们被捕，这些人的名字逐渐为人所知，我想如果在未来有机会的话，我们见到他们一个人都希望好好拥抱下他们，来表达我的用言语没有办法去形容的这种感激之情。你们用你们的那个一呼一站，就用这个钥匙打开束缚在我们身上将近长达三年的枷锁，现在不是大家都痛快了吗？想去哪里去旅行，而且这个这么多这么多解除人民之间矛盾的，原来都是一个个环卫栏，对每个人穿上制服在门口都能够检查你的核酸，都能够不给你进门，都能够大吵大闹不给你回家，不给你这个外出，这样现在这些事都没了嘛。每个人都觉得不好，是将这些曾经来做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现在没有了这种压力，难道不是觉得是解脱吗？不理哪一方是被封控的一方，定是去执行封控措施的一方，都是如释重负吗？都要感激这些人啊！我不知道那些拘捕他的人，他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难道他们不是阿妈生的吗？没有经历过这个疫情防控期间造成的诸多不便，他们难道没有被那个什么核酸检测？他们难道就不烦那些就是成日倒来倒去，一阵间又说停课，一阵间又说居家，一阵间又话呢个弹窗封控，佢哋唔烦呢啲嘢咩？佢哋一辈子受到最大嘅折腾系唔系呢三年都发生晒咧？尤其系2022年发生噶，每个人都唔应该感恩呢啲人咩？嗰啲拘捕佢哋审判嗰啲人脑里边仲有一啲人性嘅话，遇到呢种情况嘅时候，佢哋遇到呢啲年轻人应该表达一个基本嘅善意， 在他的職權範圍內去給予這些年輕人減輕一下壓力和痛苦，這個他們還能夠證明自己是人而不是機器的一個具體體現。這件事將來我們會知道的，就是所有被拘捕的人當有人去問他，你在這裡遇到這些拘捕你審訊你的人有沒有對你表達一些善意呢？哪怕說那個皮鞭舉得高高的但是輕輕落下的，有沒有這種事情發生呢？我相信是會有的，因為我們不相信是這麼壞，知道嗎？我不相信人就是他根本感覺不到這種疫情防控措施的解除是對每個人都有利，是將每個人的尊嚴都還回給他，將每個人有限的自由都還回給他。儘管北京被認為一直隱瞞掩蓋疫情真實信息和數據，並自我肯定它的防疫措施是有力，群眾是認可，但官方宣稱在習近平的領導之下，中國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決定性勝利，創造人類文明史上人口大國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蹟，胡佳表示希望當局自我表揚的時候要翻啲面。胡佳說，實際上官方一直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但你看到的表揚與自我表揚，這些是我肯定的這種的東西，從細到大已經聽過太多次了，都習以為常了。以前你有憤怒，現在你就覺得是荒唐，這種官方的言論真是對這件事滿意的人我反正沒有碰過，包括在我這個小區門口資金封控的那些穿制服的人，我都沒有聽說他們對這種事情表達過一個光榮，我們那個做什麼就是有道理，都沒有聽到這樣的聲音。這個國家的可怕之處就是所有這些人在下面執行的人，然後被壓制的人他們都沒有辦法去壓制那些荒唐的愚蠢甚至是殘暴的措施，就是任意可以剝奪你的這種尊嚴一下。講老實話，過去20多年來從事人權工作這個領域上，我有很多很多譬如說在監獄裡面的，或者說在家裡面被軟禁那些被異地管控的，或者是講秘密失蹤的，這些就是這種事情清零封控，只是我們以前根本想像不到一個國家居然一個城市所有的人立刻處於同一種狀態，包括北京某個小區某個區全體人都會遭到這些禁閉的措施，而且有些時候可以長達7日、10日，去上海那個就不是好幾個月嗎？上100日嗎？這個太過魔化了。但是這個過程都令到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逆來順受，如果不是的話，你在裡面逆來順受一陣子的話，你突然明白醒悟了，你知道你的生活是一種什麼樣的社會環境中，這個國家到底有沒有法治，人是不是有尊嚴的呢？整日歲月正好是真實的嗎？是不是隨時都可以好像打碎的玻璃支離破碎，永遠沒辦法復原，而且那個玻璃還會將你刺得遍體鱗傷，流血不止。所以我只能夠勸大家要回一些面，但是問題就是這個勸說從來都沒有被聽過，你聽到那些人這些話的時候，你就是荒誕得無言以對。那個什麼堅定這個動態清零不動搖和他最後開放這個過程只是差幾日的時間，而且要堅決作鬥爭，現在裡面尤其他說的那個老百姓認可的這句話是最荒誕的。真的老百姓認可，老百姓是盲的嗎？還是你自己盲了呢？
我想就是被唤醒的人仍然是這個社會的少數，大部分的人很快會忘記的，很快會忘記他們自己承受過的痛苦，很快就會我现在又可以堂食了，就是这一起吃饭了，又可以喝酒了，我现在有一份工作。
我想被唤醒的仍然是这个社会的少数，大多数人会忘记的，会忘记他们自己承受过的痛苦，很快就会现在又可以堂食了，就一起吃饭了，可以喝酒了，现在有一份工作，我这个虽然赚得比以前多些，我们其实可以温饱，更多人可能还会回到以前的轨道上，他们就已经认为好好了。但是呢，確確實實有一些佔少部分的人是真的，他覺得說眼底下這種制度，這種有法律沒有法治的這個制度，隨時可以剝奪一個人的自由，這種制度是幾咁危險。他選擇就是無非兩種嘛，一就是潤，即是走，大量的移民就是了， 贫贱唔能够移，你冇钱你系移唔到民噶。但系有啲资产嘅人，哪怕系中产阶级，我身边有好多朋友，我身边嘅朋友唔一定都系搞我呢一行噶。有好多朋友，譬如话运动嘅跑友啊，我睇到好几个人喺度做呢种事情，去加拿大到美国同欧洲，往呢个大洋洲呢啲地方，而且佢哋坚定嘅认为佢哋自己嘅选择系啱噶，已经睇到呢个未来。仲有一部分人。这个部分人亦都是仍然是这种少量中的少量，他们觉得你留在这里，我们要做一些事情，哪怕是微弱，但是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去实现四个免于恐惧的自由。其实现实当中的那个言论自由这一项没有，这一项的话其他都是扯谈了。我觉得这一批人将来是社会的这个，包括这次被捕的，包括那个晚上的，不单止那日的，就是说中国各地不单止是站在亮马桥的那些人，当然也包括我非常敬爱的那个站在四通桥顶上的那个兄弟，这些人将来他们坚守在这里，他们有个使命感。这三年如果说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还是有痛苦的话，如果换来这种觉醒也是值得的。真的就是这些人，他们现在面临压力，各种胆惊受怕，将来他们会付出其他代价，有一日他们还可能会在街头上发生这种内心冲撞，饱受压力，甚至付出自由以至生命都有可能。但是这些绝对的少数人，我觉得这三年以来在这种炼狱之中炼出这种真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移除了包括中国在内所有官方传媒账号的标签，正式结束了它两年多以来对中俄等官媒账号的标记和限制政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时间上个礼拜四晚间四月二十号到星期五凌晨四月二十一号之间的时段里面，不少用户指出所有中国官方传媒账号下的中国政府附属传媒标签都消失了。美国之音发现推特已经删除解释它的标签政策的网页。推特上个月已经悄悄取消对中国和俄罗斯官媒账号影响力的限制。专家担心这样将会帮助这些账号传播中俄政府宣传和虚假信息。推特最初在2020年8月份推出了针对各个国家官方传媒的标签政策，适用于并没有编辑独立性的官方传媒账号。政策规定，在国家附属媒体的案例上，推特不会向外界去推荐或者放大贴有该标签的账号以及他们的推文。在当时发表的一篇博文中，推特写到，不同于独立传媒，官方附属传媒经常将他们的新闻报道作为推动政治议程的一种手段。我们认为外界有权知道一个传媒账户是不是直接或间接隶属于某个国家行为者。政策推出之后，受到标记的中国官媒账号以及推文被推特从搜索结果中移除。推特亦都不通过任何方式向用户推荐这些账号和他们的推文。该政策受到了被标记的中国官媒记者和编辑的强烈反对。时任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曾经抱怨称，我开始看到更多人去说我，看来推特最终将会打死我的账号。在特斯拉总裁推特拥有者马斯克去年宣布将收购该平台之后，中国官方传媒记者就多次向他呼吁取消标签和限制措施。中国日报欧盟分社社长陈慧华去年四月在一则推文中回复马斯克，说这个完全是在歧视并压制言论自由，推特必须改变这样的政策。中国官方传媒记者还曾经呼吁马斯克对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媒体账号进行标记。自三月中下旬起，一些用户就发现推特开始向他们推荐中国官媒的账号和推文。美国之音的测试印证了他们的发现。当时推特的标签政策依然显示他的网站上，美国之音就此发现向推特进行询问，但只收到一封含有大便表情的电子邮件作为回复。这个月较早时候，推特突然将美国全国广播公共电台 NPR 标记为国家附属传媒。推特后来将其标签修改为 政府資助媒體 NPR 對此進行反駁，表示 NPR 是一間具有編輯獨立性的私營非盈利性公司。 NPR 說在它3億美元的年度預算中，來自聯邦資助的公共廣播公司的資金佔比不到 1%。 推特在接下來的幾個禮拜裏面逐漸向其他西方國家的政府資助傳媒的帳號加上標籤，包括英國廣播公司 BBC、 加拿大廣播公司 CBC、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 ABC 和美國之音等。美國之音同樣都是擁有編輯獨立性的政府資助傳媒。美國之音的章程規定，美國之音的使命和編輯自主受到法律保護，法律盾牌保護美國之音記者不受到政府官員和政治人物的影響、壓力或報復。推特對西方傳媒的標記受到巨大爭議， NPR 和 CBC 在被標記之後紛紛停止了它的官方帳號在該平台上的活動。星期四深夜到星期五凌晨期間，推特突然移除了所有這些媒體的標籤，同時都移除了中國和俄羅斯等官方媒體帳號的標籤。除移除官媒標籤之前，推特還在星期四4月20日移除大量公眾人物和機構的南歐標識。在新的認證規則之下，南歐標識需要通過付費獲得，付費用戶享受一系列平台特權，包括長的推文和編輯推文功能，他們的帳號和發言亦都會被平台推廣。在美國的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保障民主聯盟項目研究中國國際影響力的分析師愛迪恩蘇拉較早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曾經擔憂，這樣的認證系統會被一些有中國官方背景的帳號用來擴大影響力。而在推特下架標籤政策之後，蘇拉在一則推文中表示，我完全支持要姑且相信推特的新管理層，但他們的每一個新決定都讓惡意參與者能夠更加容易地操控這個平台，很難將所有一切都歸咎於管理層不稱職。在馬斯克宣布要收購推特之初，有不少專家擔心特斯拉在中國的商業利益會影響到馬斯克取消推特對中國官媒的限制。如今一些人懷疑馬斯克對西方傳媒的標記是為了給予取消中俄官媒標籤鋪路的。經濟顧問、中國觀察人士程志宇在一則推文中寫到，馬斯克用所有那些有關國家廣播公司 PBS 和英國廣家廣播公司 BBC 所謂的國家媒體的圈鬧來到移除對那些真正是由俄羅斯和中國控制的官媒的標記。截至發稿前，推特和馬斯克尚未就該決定作出任何的聲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連接中國與老窩的中老鐵路在四月中開行國際旅客列車，中國昆明至老窩萬丈形成一日生活圈。專家指出，中老鐵路將會增進兩國貿易和旅遊聯繫，但短期內老窩民眾的使用率恐怕不高，而且老窩能否負擔鐵路的巨額建設成本亦都令人質疑。此外，北京亦都可能藉此轉移與東盟部分國家的南中國海爭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在2021年12月3日開通的中老鐵路，客運方面原本是維持分段運行，不過今年4月13日起，中老鐵路已經開通國際旅客列車，經停位於中國的昆明南、普洱、西雙版納、磨坎車站，以及位於老窩的磨丁、朗勃拉邦、万荣、万丈车站，每日双向对开各一列，全程旅行时间约 10.5 小时。由于列车是采取朝发直至的运行模式，使到昆明至到万丈成为一日的生活圈。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自从2021年12月3日开通以来，直至2023年4月18日，中老铁路已经安全营运了502日，累计发送旅客1443万人次。4月13日起，中老铁路开行国际旅客的列车，昆明至万丈间可以实现坐火车当日通达，两国民众往来更加便利。 國際旅客列車開行6日以來，跨境旅客實現穩步增長，出入境旅客已經達到2326人次。對此，新加坡智庫東南亞研究所亞世安研究中心兼任項目主任林薇玲表示，中老鐵路對於老窩來講是一項重大建設，而身為老窩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者的中國，現在藉由這項首條以中方為主的投資的建設，打通通往老窩首都萬象的跨境的客運，無疑將會使到兩國緊密關係更加深化，還可能是有助雲南製造的產品擴大在東南亞市場的銷量。
This is the biggest infrastructure connectivity project that Laos has, and definitely you can see that there's going to be a lot of impact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ti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ourism links as well.
林薇玲说，这个是老挝最大的基础设施连结项目，因为肯定会对两国之间的贸易、投资关系以及旅游联系产生很大影响，老挝的国内生产总值都肯定会获得成长。他說會將這個主要體成為是一項雙邊的倡議，但他確信東南亞區域亦都將會獲益，例如他認為雲南製造的任何產品亦都可以藉此進入東南亞其他區域市場，例如泰國、柬埔寨或者是緬甸。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是單單在2019年一年就有約102萬中國遊客前往老窩旅遊，僅次於泰國排第二名，是老窩重要的觀光客源的市場。隨住中國在幾個月之前突然全面解封，以及中老鐵路國際旅客列車開通，中客前往老窩的人數預計將會比以往更多。據新華社引述老窩旅遊局官員說，老窩今年中國觀光客可望比去年是增長 21%。不過林薇玲亦都提醒話，如果中國民眾因為中老鐵路國際旅客列車開通而瞬間大量係移入老窩，影響到當地民眾嘅權益，呢條新線路就唔見得會對老窩帶嚟正面嘅效益。佢話如果中國人口數係喺老窩呈現壓倒性優勢，好似佢亦都睇到而家喺老窩已經有好多嘅中國商店，呢個可能變得過於侵略性，又或者出現大部分土地歸中國人所有嘅情況，呢個當然應該獲得關注。中國旅客亦都並非總是能夠為其他國家帶來可觀的觀光收入，好像國土與老窩接壤的泰國一直是中國觀光客最喜愛的旅遊國家之一，但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東南亞專家瑞孟說，部分泰國旅遊者是指控很多中國的旅客在當地的觀光消費掌握在中資手中，而這種中資一條龍的經營模式並未讓當地觀光業受益，瑞孟擔心老窩未來都有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他說泰國旅遊業者對這種是中資一條龍的安排不是那麼滿意，而他認為老窩可能會發生類似的情況，亦就是老窩的業者的收入可能不會像一些常住在老窩的中國商人那麼賺得那麼多，他認為這是他們必須要關注的議題。據老窩官媒萬象時報的資訊，中老鐵路國際旅客列車從萬象至昆明的一等的座位要價190萬1千基普老窩的貨幣，約$110，二等座費用是119萬2千基普約合$70。另外據資料庫世界薪水統計，老窩人平均月薪是約$265，亦就是說領住平均月薪的老窩人搭乘中老鐵路前往中國昆明的來回的車票的花費已經超過月薪的一半。台灣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教授孫國祥就說，以老窩民眾的經濟水平來看，短期內使用中老鐵路的次數可能偏低。
我们必须说，辽国的人民现在的经济收入水准可能去云南观光还会有蛮大的这个压力，主要都是变成中国大陆的观光客。
孙国祥说，我们必须是要说老挝的人民现在的经济收入水平可能去云南观光还会有几大的压力的，主要就是变成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从云南出发，然后去万象，然后再从万象回来。换言之，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里面，其实中老铁路变成了一条是只服务中国人的一条铁路，而并不是专门为老窝服务的。但是中老铁路除了客运暂时难好像是中国官媒宣称的双向奔赴之外，自由亚洲电台去年12月亦都报道，这条铁路自开通以来大部分的贸易都是单向的情况，主要是由于中国出口机械、汽车零部件、电子产品和消费品。相较之下，老挝出口货物就受到中国先前严格的防疫政策以及其他结构性的障碍的阻碍。 虽然中国已经在先前放开边境的管控，但据自由亚洲电台在2月报道，一名老挝官员在中老铁路完成中老泰首趟的全程铁路运输往返班列的时候说，火车上并没有老挝的货物，因为老挝还没有足够的农产品出口至中国。对此，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杨浩认为，中国对外输出的基础建设经常宣称能够互联互通、互通其利，但往往忽略配套的措施是否完善。因此，杨浩对于老挝短期内能够藉由中老铁路大量将货物销往中国是打上问号。他说，周边合作这些国家的人民不一定有这么多的经济能力可以去频繁地使用高铁。中老铁路可能会增加老挝的一些出口量，但是不会是有这种的区增的现象。中老铁路除了是使用率令人质疑之外，债务风险问题也令外界关注。中老铁路工程费用约达是70亿美元，中老双方出资比例是7:3，但由中国先提供资金，老挝就透过矿产资源作为债务担保，向中国借贷的资金将会分30年是摊还。但据世界银行在去年4月发布的报告，初步的评估是显示老挝的公共债务在2021年已经飙升到他们国内生产总值的 88%， 大约是145亿美元，其中有一半是积欠中国的贷款，资金用于包含在中老铁路等的建设项目。观察人士示警，如果中老铁路收益不如预期，债台高筑的老挝有可能走上斯里兰卡的后尘，走上破产一途。东南亚专家瑞孟认为，目前去评断中老铁路能否实现盈利还是为之过早，但是外界并无法清楚是掌握中老铁路的财务状况以及老挝的实际的还款程序，这个为他们的债务问题增添风险。
The debts can be met by the Lao government. We really don't have enough transparency to know exactly how the Lao government is repaying for the costs of the railway. What the consequences will be if Lao
他说，老挝政府是否可以偿还对中国的债务呢？外界并没有足够的资讯了解究竟老挝政府是将怎样偿还铁路的建设费用，以及如果老挝没办法偿还债务，后果将会是怎样。中老铁路很多部分是相当不透明的。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就说，老挝是否会因为中老铁路出现债务危机还有待观察，但基于中国和老挝都是共产统治的同志情谊，老挝亦都是东盟最亲中的国家之一，北京会全力确保中老铁路只许成功是不许失败，以此样板推动与东盟其他国家兴建连接的铁路。孙国祥说，当中国大陆在其他开发中国家继续或者延伸铁路，中老铁路就会变成中国出境的最核心的那一段，中国只要他自己内部经济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他会倾这个全国之力会去支撑这个的基础的设施。政治大学的杨浩亦都说，东南亚一直以来被视为是中国很重要的经济发展重镇和示范区域，甚至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说是中国经济贸易整合的腹地。但是杨浩进一步指出，从中老铁路即将完工的印尼雅曼高铁，也就是中国高铁技术首次在海外落地的项目和工程暂时的延托，但是获得北京大力宣扬的中泰铁路可见，中国是以在东南亚狂建基建的经济利诱，转移北京与东盟部分国家在南中国海的争议。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不过包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尼等的东盟国家以及台湾亦都是这片海域的主权声索国，导致这片的海域近年来争议不断。
透过这些利多诱因的提供的话，它可以去让非南海争端国形成对于中国比较友好的这个氛围。
杨浩说，透过这些利多诱因的提供的话，中国可以去让非南中国海的争端国形成对于中国比较友好的这个氛围，当这个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当然会造成东盟内部一些对中政策要采取比较强硬南中国海立场的时候的再思考同埋再判断。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下面请听美国智库史丁新中心东亚项目共同主任、布鲁金斯客座研究员的中国项目主任孙允为美国之音中文部撰写的一篇特约评论文章《美中关系何去何从》，2023年仅过去三分之一。 美中关系的走向却早已经与年初观察人士的想象分道扬镳。从二月初气球事件开始，双边关系急转直下，进入了既没有高层交往亦都没有实质进展的漫长僵持期。虽然没有人可以预测这个僵持期会持续几耐，但除非双方近期内采取实质动作去改变僵局，否则早前预期的美中关系企稳回暖极有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自去年11月份拜登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巴厘岛峰会之后，很多中方观察人士都开始期待美中关系在2023年将会实现几年未见过的稳定和改善。做出这个判断的依据主要是美中双方在2023年都没有重大的国内政治事件，包括选举或者领导人换届，并没有国内政治的干扰，美中关系至少可以按照它的原本的逻辑和轨道在相对正常的条件之下发生发展。除此之外，两个领导人在巴厘岛峰会期间同意寻求建立双边关系的基本框架，这个令到中国尤其感到欢欣鼓舞，认为美中关系或许看到重回正常化轨道的一线曙光。按照中国政策年初的构想，美中关系在经过巴厘岛峰会之后的一系列磋商和设计之后，本应在二月初开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之旅，从而揭开一系列拜登政府要员访华的序幕，包括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重新恢复的高层交往将重启美中过去几年来由于多种原因暂停的工作层级对话，包括去年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断的美中两军交流，从而为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今年9月份印度举办的20国峰会期间再次进行直接会晤创造条件。在之前的想象中，美中关系今年的高潮将会在11月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前后来临。由于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在旧金山举行，如果习近平出席的话，他将很有可能顺道访问华盛顿，为美中关系今年的顺利收官以及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然而一切期待都随着气球事件戛然而止。气球事件直接导致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之旅被无限期推迟，随之而来的是美中关系在二月中下旬发生一系列激烈交锋，包括中国在慕尼克峰会上被揭露即将向俄罗斯提供致命性武器，美国能源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新冠疫情可能源自中国实验室泄露，美台高官在华盛顿近郊会谈，美国对中国公司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在这一段期间，美中之间几乎不存在任何积极互动，剩下来的只有互相批评和指责。接着下来的习近平3月份下旬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进一步掀起了美国对中国向俄罗斯提供关键性武器支持的怀疑。而中国在外交方面采取一系列的魅力攻势，包括斡旋沙特伊朗和平协议，邀请世界领袖访华，亦都令到美国不断感受到来自中国外交的沉重压力。时至今日，不单止美中两国领导人再没有进行直接通话，中国对国务卿布林肯的访华之旅已经意兴阑珊。对于中国来讲，美中关系中的积极互动并未有减轻对中方的战略压力，相反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仍然在不断坚定推行。在中国所关注的台湾问题、高科技产业脱欧问题、就变问题上为中国带来巨大挑战。在这个情景之下，美国所希望建立的护栏并不能够改善中国的外部环境，反而在北京看来只是令到美国执行竞争战略时更加无所顾忌。虽然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讨论危机管控、冲突预防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之前所期望的美中有可能进行的一系列对话，例如是在气候变化、芬太尼等问题，在今日看来已经无从谈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今日的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过去的6-7年中，美中之间之前多年来所形成的各种政府对话机制几乎都已经不复存在， 導致發生氣球事件之後，好難利用固定嘅軌道保持有效溝通，理性客觀地探討問題嚟到解決方案。以上係美國智富史丁森中心東亞項目共同主任孫允為美國之音撰寫嘅一篇評論文章，美中關係何去何從？
好啦，今日美國之音兩個鐘頭嘅節目又到此結束，我係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